张家阳一听啊，瞒不住了，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。爹爹，荣炳。说着，张孝颖把这声音放低了，因为张道远身后不少人呢，他怕被别人听去，再禀报夏绥良，那不就坏了吗？所以他们爷俩说的话，两旁的人几乎听不见。爹，哎，世界上的事儿可怎么说呢？阴差阳错呀！白云瑞他们试进了我的迷仙洞，您的姑爷七八天也确实死在白云瑞的刀下，我呢也把他们抓住了，现在呢我又把他们放了。为什么放了呢？他是这个啊，他不是吗？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寡，我呢年纪轻轻的，还得找个人家，所以我呢就以身相许，愿意许配给白云瑞。白云瑞呢也亲自答应了，要娶我为夫人，因此我才把他丫头，你不是说梦话吗？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？要爹您别动怒啊，我说的是千真万确。爹呀，如今女儿我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，白云瑞是我未来的丈夫，您是他的岳父老泰山了，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？爹爹，您疼女儿我终身难忘，我奉劝爹爹赶紧脱离苦海，跟着我一起协助开封府大破三仙观吧。到了那时，您算为国立功，也能脱掉了贼皮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。爹，您就答应了吧。呸！丫头啊，你气死我也！把寸地金蛇气得嘣嘣直冒。一开始他没信，后来一看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是真的了，不然他能放白瑞他们？简直他是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，抡起掌中的宝剑奔着张孝景抓，一口气砍了十八剑。张孝颖能叫他砍上吗？左躲右闪，所以这剑全落空了。后来张孝颖扑通往地上一跪，伸手把他爹的手腕子抓住。爹，难道您就这样无情无义不成吗？我知道您是很重义气的人，可你对人家都行，为什么单单对女儿这么冷酷呢？如今木已成舟，您愿意也得这么办，不愿意也改变不了了。难道您就不念父女之情，不看着我死去母亲的份上不成吗？丫头仙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你太给我丢人了。我跟开封府一天二地仇，翻江四海恨，白云瑞也好，徐良也好，这个大头鬼房刷也好，我恨不能吃他们的肉，喝他们的血，扒了他们的心肝，把眼珠当泡菜呀！你跟他们结成亲了，你投靠了开封了，你就是我的仇人，没有别的说的，我先宰了你，你撒手，撒手！这爷俩就咕噜到一块儿了，可别人不好插手。房叔安、白云瑞、方宽、方宝就瞪眼在这看着。 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好。张道远带来的人可不少，能有四五十，能打的占着多一半。一看人家亲爷俩说的是什么玩意儿，怎么闹翻了，干什么把张道爷气成这样了，可也没法伸手，只好在旁边瞅着。单说张孝颖贼看他爹脑筋都蹦起来，牙都要咬碎了，知道怎么解释也说不通。张孝颖暗想，爹呀，儿大不由爷，到了现在我不能听信你摆弄，想当初你为什么非把我许配给齐霸天，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，你知道我有多痛苦，你考虑过吗？如今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如意的郎君，你看你这模样，莫非你打算把女儿推进火海不成？要这样不念父女之情，也休怪我不客气，干脆我就用七色电光球给你来一下得了。别看你能力那么大，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打。今世飞燕张孝颖跟他爹张道远俩人打起来了。说到这咱得解释解释，什么叫今世飞燕呢？飞燕呢是个人，叫赵飞燕。据说呢他是汉明帝的一个妃子，还长得是极美呀。赵飞燕能在鼓上跳舞，据传说汉明帝有个黄金力士，两臂一晃力大绝伦，把手伸出来能力托千斤，赵飞燕能在这个人手心上跳舞，就传为佳话了。那么张孝颖呢，长得漂亮，就好像汉明帝的妃子赵飞燕似的，所以叫金氏飞燕，同时功夫还高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张孝颖也为了自己呀、这阵顾不了他爹了，寻思呢我用七色电光球打他一下，先让他昏迷不醒，我也不要你的命，你别拦着我把白玉他们救走了就得，今后有了机会我再向您解释。但是呢他没考虑地点，离着张道远身边不远就是万丈深涧啊，这阵也忙，谁看这个呀？再说也顾不过来了。张孝颖伸手拽出暗器，朝他爹的脸上一晃，啪啦啪啦，七色电光球就打出来了。一则离得近，二一则这种暗器太厉害，这乃是恶道亲手制造的，这回给自己用上。老道明知不好，想躲是躲不开了，脑门子上挨了一下，两肩头前胸脯也挨了好几下，他就知道不好了，往后一退，一脚蹬空，从万丈悬崖上脑瓜朝下就掉下去了。哎，没听见回音儿，是死是活咱们下文再交代。单说张孝颖一看呢，啊，爹，来到悬崖边上往下一瞅，深不见底。张孝颖眼泪也掉下来了，养育之恩呐、一点能不顾吗？哭了两声把眼泪擦擦，房叔安一看哪有功夫哭，赶紧过来。哎呀，罢了罢了啊，您真是巾帼英雄，女中的魁首， 能够大义灭亲。你爹这老家伙什么玩意儿，活着还不如死了呢，你哭他干什么？36计走没上策，姑娘妹咱快跑吧。张小颖虽然听这词儿不太顺耳，但是是大实话，也只好把眼泪斩干，带着房叔安他们往外就闯。这事儿老道后边领来这几十个人可不干了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张孝颖要背叛3000贯，能让他跑了吗？上吧，上。张孝颖一想，我跟我爹都能翻脸，你们往哪背？房叔安跟我说得好，让我得立功，我得表现表现，杀的人越多，那么开封府对待我就越好，因为我杀的是坏人嘛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掌中的兵刃抡起来，下了绝情的这对双剑，眨眼之间全染红了，把死尸砍的是横躺竖卧。有那没死的，房叔安往上一蹦，给补一刀，他就能干这个。方官方宝两条杆棒左右开路，白云瑞在后头殿后就杀开了一条血路。就这样把竹篮的人全都杀散了，才逃离迷仙洞。他们一口气儿逃出险地呀、啊，到了平安的地方，再一看日头出来有一杆子高了，光顾跑了，都望天到什么时候了。这老少男女五人累的是嘘嘘之喘呐、啊，到一片树林，几人坐下来，往树上一靠，呼哧呼哧喘粗气。房叔安又想起那两句话来了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。横批写的是好险好险呐、啊、想不到我老方又躲过了这一关。老叔你说呢？哎，耍耍什么贫嘴，我们这一趟是往返徒劳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还乐？哎，老叔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何况咱又没打败，起码来说趟趟路线摸了摸底，这不就行吗？就凭咱爷几个能这么干，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，换个旁人呢他也配。我老说别的甭说了，你比我们先来了几天，认识几个熟人，现在赶紧找个落脚地，咱们吃点东西歇歇，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吧。云瑞一想也对，哪儿去呀、啊、哎，干脆还到海边上那济贤村招商店，那账我还没结呢。云瑞就站起来了，可是一回头看见张孝颖了，也不知是为什么，他讲的有点别扭。本来呢四个男的带个女的，虽然说张孝颖也立了功了，究竟这个女子将来怎么安排，云瑞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、啊、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，冲着房叔安一努嘴，让他过去招呼。房叔安来到张孝颖近前，低低的声音，老婶儿，哎呀，没想到吧，出生入死啊，您跟我们没关系，您跟我老叔是患难的夫妻呀、啊、将来呀、啊、你们太好了，是美满的小家庭。哎，老婶儿起来吧，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。叔安呐、啊，你确实跟白云瑞都讲清了吗？
你什么事儿？
我的婚姻事情，那还错得了？你看你这阵怎么还怀疑？我怎么看白将军跟我非常疏远，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。我怕万一到了开封，他再变了卦，不能有我的敢变吗？这种事儿能开得了玩笑吗？啊，你别讲这个，跟我们走啊！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。房叔安呢，还在这折折盖盖的。白云瑞觉着这里边有文章，一瞅房叔安说着说着话直回头，老用眼角看自己，他知道房叔安坏。叔安过来，哎，来了。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，我安慰他几句。诙谐童子方宽呢，耳朵尖，小孩嘛，眼睛也好使，耳朵也好使。我说不对吧，我老熊啊，刚才我西兄好像管那女的叫老沈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这背在哪排的？白云瑞一听，脑子嗡的一声，说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对你可不客气。喂，房叔安气的，他带这么俩小家伙来干个屁？竟揭我的底！他狠狠瞪了方宽一眼。老叔，我跟您说呢，您可别生气。事到现在也瞒不住了，我干脆就全跟您说了得了。对。对，是这么回事。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白云瑞火就压不住了，把巴掌抡起来，啪！这个嘴巴子小，房叔安就地转了仨圈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，我曹衙役这一家凑活动了三个。白云瑞过去一把把房叔安的衣裳领子抓住。叔安，你不是个人，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呀？谁让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我办这种事儿？哎，为什么你骗我不说实话？
老叔，消消气儿，老叔，那也是没办法。
我要不那么干，咱能活得了吗？我要不那么干，咱能逃得出迷仙洞吗？你怎么不替我想想？我宁愿死在洞中，也不愿意这么活着。那么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置？你说啊，
你
老叔，你心眼儿也太死点了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那么回事儿呗。一个羊也是赶着，俩羊也放着，那
胡说！
你去跟他说明白。感谢是要感谢他，将来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，此事断不可行，别让他抱着希望，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去把此事挑明。
喂，
不是，咱找个地方先住下，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，火往下拜一拜，我再说还不行？
不行，
今天你不讲清，我就不离开树林，我还回三仙观。
哎呀，真没辙呀！
哈哈哈哈，叔叔哎，你消消气儿，别大吵大嚷的，我过去说说。其实他不说，张孝营在旁边也听见几句啊。张孝营就明白了，一看方叔安走过来了，张孝营这牙就咬紧了。方叔安，你们两个说什么呢？是不是谈我的事儿？难道我的婚姻大事有变不成？
你也消消气儿。
哎呀，这房叔安一想，我这何苦来的？我这是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后来他厚着脸皮把经过讲的，这回说的可是实话。张孝颖一听啊，把我欺骗了，没这么回事儿，姓方的，你坑人不浅呐、啊！ 你这样欺负人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
拉宝剑就砍，把房栓吓得围着大树滴溜溜直转圈，冲着方宽和方宝呼救：“
快过来，兄弟！救命！救命！”
这俩小孩不但不过来，相反冲着方栓咯咯直笑。
种花得花，种豆结豆，谁让你寻来的这些报应，我们可不能管界限。
哎呀，小兔崽子，你们要想拜师傅这事儿花了，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给介绍了。白瑞也为难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过去帮着房叔安吧，房叔安太气人，没这么干的，这不是坑人吗？人家张孝颖说他欺负人也是不假，有心不帮忙，方若安命没了。你这怎么整？可正这么的时候，树后头转出一人，说来不必着急，我来了，我看谁能撬我的行。方若安一听，这哪位？抬头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陆小英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陆小英跟他爹陆景、陆天林，还有那位山药蛋，三个人从东路赶奔三仙观，白云瑞、房树安带二小从西路奔三仙观。咱们光说白云瑞他们了，没提这三位。那么这三位进没进三仙观？陆小英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的？咱还得交代清楚。其实他们三个人呢，连三仙观的边儿都没沾上，刚走到第四道关口叫绝命台，遇上麻烦了。绝命台这块的主将就是海外三仙之二那个老道李道安。